这个太子一想的时候就没法子了，他说如果你要不让我参加，好了，我地卖给你了，我这些树木花草都是我的呀，我通你要不肯能我后座，我全部把它砍光，那一砍光变成荒地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结果都这才答应，好，我们两个人，两个人合作，这起树结果多远啊，起陀太子的树啊，原嘛是被结果多长长买去了，两个人啊做这个功德啊，做的都非常欢喜。乞陀这个名号也是梵语，意思是战胜啊，是这个国王在一次战争里面打了胜仗啊，宫廷里面来报告呢，他这个皇后啊生了一个小孩啊，所以他很欢喜啊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乞陀，战胜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看了乞树啊，就是乞陀太子的树啊，就想到乞陀是战胜，叫战胜无印魔障啊，无印色受想行识。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魔有四大类啊，四种。第一种呢就是五阴魔，有烦恼魔，有死魔，有天魔，这个四大类。修行人如果不能克服这个四大类的魔障，你就没有办法逃过魔障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。魔的范围就是六道轮回，超越六道轮回，那你是脱离魔障了，你才算是战胜啊。那么在今天我们度了许许多多大乘经论，唯一有效的方法啊，对我们来讲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，唯有念佛求生净土啊。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，诸位想想，五阴烦恼死魔天魔难产啊，没有法子斗不过他了，这个是事实啊！啊，所以幸好有个这个待业往生的念佛法门啊，少龙佛种啊，少是继续，我们要把佛陀的慧命继续下去，弘法利生啊，自己依教修行，又能够把佛法说给别人听，像本经所说的啊，为人演说，这是自信之乞陀太子功德林也啊。这个树林呢是功德之林啊，结果多远，戒孤独，好啊，这个名字非常之好。昔日离家远走，今返家园，承受家业，一粒明珠不劳而获，即信德也。这前面的几句话，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意思啊，佛讲《法华经》，做了一个比喻啊，比喻一个小孩啊，离家出走。在外面受尽了很多苦难，把自己老家也忘掉了，但是他的父亲认识他，他流浪久了，不但家不知道，连父亲也不认识了，那个父亲把他找回来， 不能承认他儿子，承认儿子他吓死了，他不敢承担了啊。陈范增就雇他来做工啊，慢慢提拔他啊，慢慢让他的说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个是他自己的家，知道这个老板就是他的爸爸，是啊，这个样子呢才能接受了他的遗产啊。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。那么实实在在讲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比喻我们啊，我们的情形就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我们的老家是什么呢？真如自性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今天迷失了自性，不认识自己了，把这个假象当作自己，啊，这个假的幻象当作自己的家园，禅宗里都常说，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啊，那是你自己啊，忘掉了，迷失掉了。诸佛如来是我们的慈父，他今天来召唤我们，我们接受佛的教诲，这就是在返回家园啊。要紧的是回头啊，从哪里回头啊？从五欲六尘里头回头啊，从名闻利养里面回头啊，从六道生死轮回回头啊，这才行啊！啊，要紧的是要知道回头，这一回头就成就了。啊，像观音菩萨，梵文文字性，梵文就是回头。啊，用一个文做代表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通通回头，回头是岸啊。承受家业，承受如来家业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来家业是自己的，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所现的，不是外来的，也不是别人的啊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自己真心变现之物啊，哪有外来的呢？啊，所以一粒明珠不劳而获啊，这也是比喻啊。迷的时候在六道里面，就像那个贫穷之人受尽了苦难啊，自己有无价之宝不晓得，忘掉了啊，藏在衣服口袋里面，原来有无价之宝，忘了，到外面去讨饭吃啊，被一个名人点，你何必这么苦呢？你那个衣服口袋里有无价之宝啊，拿来你一生受用不了啊。这口袋里摸一摸，果然不错，是有。你看那个贫穷苦难不叫冤枉受了吗？啊，这是比喻啊，我们在六道轮回受这些苦难呢，冤枉受了啊。那我们的无价之宝在哪里呢？大家读过楞严经就晓得，就在六根门头啊。所以禅家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，那就是自家的无价的明珠啊，啊，那就是自己的真心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心得啊，都是说的心得啊。大比丘，大呢是指 大悲大愿啊，在相上讲啊，这是说是大乘比丘啊，他不是真正的小乘，小乘不能接受啊如此的大法啊，圆顿大法了啊，所以是大乘的比丘啊，大悲大愿比丘为远离尘垢啊，比丘在此地取意啊，取清净之意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取这个意思。众，这个众啊，用现代化来讲，就是团体啊，社团。古时候印度啊，就称之为众。你看我们在受三皈的时候啊，皈依僧众中尊啊，因为僧众啊，这个僧众就是出家人的团体啊，出家人这个团体啊叫僧众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弟子这个社团，这样的社团啊，这样的一个团体，他在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是最尊贵的，最值得人尊敬的，这叫众中尊。为什么值得人尊敬？这一个团体每一个分子都守法，都守规矩，遵守佛的六条戒律，六合戒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遵守六合戒，这个团体啊才叫做僧团啊，才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。六合戒后面呢还会说到啊，就是戒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增，意和同悦，力和同俊啊，这是佛为我们大众在一起制定的这六条戒律啊，一定要遵守啊，遵守这个六条才叫做僧团。这是礼四合啊，这个六条呢是四合啊，这个礼是同正真如啊，同正涅槃啊，这个是礼上合，就是大家在一起生活修学是一个共同的目标。千二百这个数字啊，代表圆满功德，这是取《楞严经》上的解释。《楞严经》上讲圆满功德了是1200啊，它分配作四方啊，我们眼大概只能看到两方，后面看不到啊，所以眼的功德只有800啊，耳呢后面能听到，耳的功德是1200，是圆满的啊，圆满功德啊。无受无代表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四加行、摄地等觉，这个是菩萨的修行的位次啊，好像念书一样，从一年级要念到55年级就毕业了，毕业就成佛了。 我们这样子体会啊，1200了圆满功德啊。如果会修的圆人，这个修持啊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圆人他会修，一修一切修，一切修一修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任何一位都圆满含摄一切位。比如说粗性位菩萨里面就有等觉菩萨的功德在其中，正到等觉了也没有把粗住菩萨遗漏，他的的确确是圆融的，是平等的啊，这个教义才圆满了。我们读经呢，读的这个要向这些地方去体会去学习，把我们的这个观念呢改正过来，使我们起心动念念念都与佛法相应啊，与佛法相应就是与自信的信德相应啊，这一点特别要了解啊。所以如果不了解呢，你所能够得到的受用啊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啊。不了解什么，你学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，如果明白了的时候，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学我自己的东西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迷惑颠倒，性德媚体没有能够显露出来啊，借助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啊，把我们的性德都引发出来了，那受用不一样啊。后面诸位翻过来这个第三面看16节，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，正信序里头所说的此节正信序的经文所表，它里面所含示所表现的这个意义，为如如不动之本性，当下即是啊。所以从如是我闻到1250人句，全都回归在自信上，都能把性德显示出来啊，真的是当下即是，国能破障梵文啊，这自性佛性，而心大悲大愿啊，心是兴起啊，我们常讲发心啊，发大悲心啊，离成佛度生的大愿，愿力成垢，成垢是烦恼啊，啊，妄想烦恼啊，一定要把它舍弃，这个东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啊，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的。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弊病呢，那就是摄之不尽啊！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都受他的害啊！今天呢，一定要觉悟。 彻底的觉悟，要把它放下。原理就是放下，理事合合。我们跟诸佛菩萨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这是理合。与一切大众相处，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戒，修六种啊四合。我们的身心呢，自然清净，自然呢安乐了。这个清净安乐都从和合当中带来的，圆满诸菩萨之修德啊，修德有功啊，信德就现前，而与世尊呢心心相印呢，光光相照。这两句诸位有没有体会？如果我们读前面这段经文，真正能领会到它的意趣，应该有相当深刻的领会啊，就是现前，就是当下跟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心心相印，光光相照啊！啊，我们沐浴在一片佛光之中啊！在见此序境界啊，在看到序文里面所说的境界，为非相而见如来啊，《金刚经》说了，说这个即非是名啊。这一段呢，你在这里面看到啊，这个正性即非正性啊，那你就见如来了啊。怎样看到这个正性即非正性呢？刚才回归到自性上。即非真心去啊，一部经文所说总不外此意。学者当于一切事一切事一切经，这个经里面呢有两种啊，一个是我们生活环境物质环境，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人事环境啊，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就用这一个字来代表。借如是体会的，这动静一如啊，无往而不失矣啊，那就行了。我们这个修功啊，样样都如法啊，真的穿衣吃饭都是圆满的佛法啊，这样我们才真正生活在如来所说妙法之中。要以本经，我们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啊。那不是如来，至少也是法身大士了，绝对不是普通人啊。这个都是当下即时啊，就在现前，要我们自己敢承担啊，自己能直下承担啊，那就对了。 真心序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这一段呢，第二段是本经的发起序。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这样稀有甚深的大法，发起在极平常的生活之中，它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。啊，我们读经文。二是世尊摄食，吃饭的时候，六道众生哪一个不吃饭的？有不少人一天三餐还不行，还要加几道点心啊，晚上还要吃个宵夜，可见得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，唯独吃饭不会忘掉。用这个事情来发起，那最妙不过了啊，最平常的事情，最不会忘记的事情，用这个来发起啊。是在你吃饭的时候，坐衣持钵，入舍卫大臣其室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托钵，而且呢并没有啊这个好的这个房屋居住啊，啊那个时候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一天吃一餐啊，就中午吃一餐出去托钵啊，晚上睡觉呢随便拿一个树下啊，他们都是打坐啊，都是打坐在树下的坐一晚休息休息。世尊定在戒律上定得很严格，树下只可以一宿，不能住两晚上啊，明天呢要找另外一个树，不能在老地方，因为有些大树啊很好啊，你贪爱这个，哎呀每天都到这里来呀、啊、就起了贪心了啊，佛是啊把你贪嗔痴啊通通把你打断掉啊，所以树下只可以一宿，不能够两宿啊。那佛这个方法好啊，啊对治我们贪嗔痴那个病根呢、啊、得用这个方法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啊，所以学生就心服口服了，老师也是这样的吧啊。那么其实一定呢这个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啊，干干净净啊，走路也走得端庄啊，我们今天讲说风度啊，风采啊，这样入城透波，让这个一般人见到都生恭敬心啊，都对出家人们生敬仰之心啊。他们虽然是透波的，真正是有道德有学问啊，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丝毫都不贪染啊，他这个就是教化啊。于其城中次第起啊，所以佛出去托钵用平等心啊，托钵的时候只托七家啊，按照顺序一家一家的托啊，只有七家，如果这个钵里装满了就不再到第二家去了啊，如果这个钵里的很少不够吃再托第二家啊，再到第三家啊，到七家钵里头还不满 不可以到第八家去了，那就变成贪心了，就不可以了。四地七呢，平等公平，不可以挑剔。那一家有钱，他们家的吃东西很好，天天到他家去吃去。那一家呢很穷，没有东西吃，吃东西很差，我们就少到他家去。你生这个心就不好了，这个心就不清净了，就不平等了。所以佛的制度是四地起生平等心啊，在这个里培养平等，培养清净心啊。所以这个连生活通通都是修行的，都是断贪嗔痴啊，都是这个成就戒定慧，还至本处，饭食齐，受衣钵，习坐仪，趺坐而坐。你看，平常坐行，释迦牟尼佛出家人，当时出家人一天到晚就这个坐行，他们就这种生活方式啊。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呢，就圆满修了六波罗蜜了，就圆成佛道了。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表演这套修行的方法，我们从这里去体会，从这里去学习。你现在呀，怎样的生活方式，就在你生活当中修六度万恨，就在你自己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成就圆满的菩萨道，不必要改行啊！哎，释迦牟尼佛这样修行，这徒步，我也跟他的，那你就错了啊，那就错了啊！你在是现在是某一种身份，从事某一个行业。做某一种工作，就在本位上学释迦牟尼佛的理论与方法学了马上就会用，用了马上就得好处就快得不得了 佛法真实的利益受用啊，立刻就得到啊。我们看底下的注解，出家本为斗争因为世尊呢示现的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的目的啊是斗众生，学佛总目标是要成佛，是要自度度他。那么在家人身在家了，心要出家，所以出家了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啊，四种出家了。第一种像释迦牟尼佛的菩萨们，身出家了，心也出家了对于这个世间一无所求通通放下了，身心都出了。第二种人身出家了，心没出家身出家了，跟这个出家人的样子，心里面呢还有世间五欲六尘，还有名闻利养没放下，身出心没出这个没用处的，那不会有成就的。第三种人，身没出家，心出家了，行，可以成菩萨，可以成佛，在家的菩萨， 啊，在家可以从事各行各业，都不碍事，都是菩萨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五十三参、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的，啊，有经商的，有做工的，啊，有做官的、做帝王的、做宰相的，也有做将军的，啊，各行各业都有。啊，就是说明这个社会啊，在家大众，但是他们呢，心出家了，啊，心里面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他们也通通放下了。心上放下，不是事上放下。事上他一切照做，心里头没有。所以他是真的菩萨，他是真的佛。啊，像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维摩居士，那就是佛。啊，他是在家佛。啊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十六正寺啊，贤护等十六正寺在家菩萨啊，那十六个人都是等觉菩萨啊，他们的地位跟这个文殊普贤啊、观音师智都是平等的啊，所以菩萨了在家比出家多啊。在中国的佛法有四大名山、十大道场啊。四大名山，我相信啊，你们不少同修啊都去参访过。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场所。四位菩萨里头，只有一位菩萨是出家的，现出家相，地藏菩萨。你看观音菩萨在家乡啊，文殊普贤都是在家乡啊，只有地藏菩萨一个是出家乡，说明在家学佛做菩萨做佛都不难啊，都能成就啊，不一定要出家了啊，但是呢心要出家啊，对，心要出家，心要度众生啊，你就在你自己本行里面去度众生，去行菩萨道，那个就没错了啊。你在这个，你是经商的，商场就是你的道场啊，跟你生意往来的，那都是你都要度那些众生啊，你要发这个心才行。啊，不发这个心呢，那你就不是菩萨了。啊，如果你在家庭，你是家庭主妇，你那个家庭里面，啊，父母兄弟呀，这些子女的时候，那都是你度孙的对象。哎，你要度这些众生。啊，家庭就是道场。菩萨所在之处就是道场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都是自行化他的道场啊，不一定到这个地方来才算道场啊，那你就错了啊。这个道场呢，要修道啊，道怎么修法呢？虚心断惑。这个要记住啊，决定不迷惑啊。什么叫不迷惑呢？不要被外面引诱了，这一引诱了你就迷惑了啊，绝对不为外境诱惑，常常记住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的教训啊，如果境界现前了，心里动念了啊，顺心的 就起了贪心了，不合自己的意思就讨厌了，那你就动心了。这个心才动，立刻想到，哎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心平了，就不动了。断惑的方法了，好方法了。啊，是怎么样能做到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？这两句经文很有效啊。而且这两句经文最好的时候呢，常常啊，写在时时刻刻看得见的地方，提醒自己不要忘掉了。啊，一忘掉了，马上就迷了，那迷得很快。啊，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啊，不要迷惑，要断惑。断惑必须苦行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怎么迷惑为什么断不了呢？贪心太重了。看到别人穿一件新衣服了，我也想有；看到别人开个好车了，我也想有。那个天天换花样的，天天讲究生活品质的，今天讲啊，追求时髦的，要知道那是魔啊，那是妖魔鬼怪啊，我们怎么可以跟他学呢？那不能跟他学啊，不能上他当啊，他们的本事就时时刻刻的诱惑你，啊，时时刻刻的迷你啊，迷惑你啊。学佛的人要提高警觉，决定不被他迷惑。啊，所以啊，要学苦行，苦行就是我们在物质生活的水平啊要降低一点。啊，降低呀，有很大的好处。第一个，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留恋。啊，我生活过得很苦，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没有贪恋的心。啊，第二个呢，那就是广度众生，给众生做个样子，让别人看到心里觉悟。哎，你不是没有钱，不是没有能力呀，有钱还过得这么苦，那钱干什么？布施，去帮助一些众生，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，让众生呢都享你的福，我们自己把享受降低。让众生都享你的福，让众生呢以你做榜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谓菩萨了，说一句实在话，就是要给所有一切众生呢做一个好样子啊，那就是菩萨了。出家人释迦牟尼佛做个好样子，啊，在家菩萨，你经商，你要能够做整个世界商场里面的第一个模范，好样子。啊，你做工，你是工人里面好样子，榜样啊。你做学生，在学校同学当中是个好榜样，那就叫菩萨了。啊，样样如法，啊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这个叫做修行，啊，这叫做学佛啊。 所以佛法要在生活当中行，不是在口头上念的，口头上念不能成就啊，要做出来啊，果然做出来，你身心清凉自在，天天智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这得无量的受用。啊，不是叫你每天呢念多少部经，念几万声佛，念累死了。啊，还是大妄想，还是生烦恼。那样学佛没用处的，不能成就的。师尊在这里表演这个样子来发起，不简单呐！所以要晓得，苦行对自己绝对有好处，啊，对于这个身心健康有最大的利益。啊，不要以为啊，现在的很多这些科学家了，特别是医学家里面，天天在报纸。